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0日星期二，教会纪念思铎主保圣维亚内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欲请众人为天主圣言腾出时间，发现天主深爱自己，并能在亲人身上爱他。教宗在母亲节向所有母亲祝贺节日快乐。教宗在接见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全体大会的代表时强调，基督信徒必须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野蛮行径。教宗建立梵蒂冈之家，将四个基金会归并。宗座传教上会庆祝成立200周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8日主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讲解了当天福音中善牧与羊群的图像，以三个动词概述我们与上主的关系，即聆听、认识和跟随。教宗首先指出，上主始终主动发言，羊群听他的声音。然而，唯有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扉，顺从上主，腾出时间来对话时，共融才会产生。教宗表示，今天我们被许多话语淹没，说话和做事总是必须匆匆忙忙的。更有甚者，多少次两人正在说话时，其中一人不等对方表达完想法就插嘴回应，就算让对方说话也没有专心聆听，这是我们时代的祸患，我们害怕沉默。在家庭、学校、职场，甚至在教会里，彼此聆听是多么费劲，但是聆听上主是首要之务。教宗勉励众人自问，我们是不是聆听的天主儿女？是否为天主圣言腾出时间？是否关怀弟兄姊妹？彼此聆听的人也听上主的声音，反之亦然。他会体验到一件很美的事，即上主亲自聆听。我们祈祷时，他聆听我们；我们信赖他时，他聆听我们；我们呼求他时，他聆听我们。在聆听耶稣时，我们会发现他认识我们，深爱着我们，他在磨难、辛劳和危机中以特殊的方式爱着我们。教宗阐明，上主与我们共度难关，在困境中扶持我们。那么我们该问自己，我是否让上主来认识我？我是否在生命中为他保留一席之地？我是否将我经历的一切带到他的台前？我究竟是把他当作一个遥不可及、与我的生活无关的天主，或者我认识天主，深知他是个认识我、爱着我的善牧？因着这层认识，我们能踏上跟随他的服务道路，羊群聆听，发现善牧，认识自己，然后跟随并效法善牧。最后，教宗指出，跟随基督的人当有的作为，前往 他所前往的地方，与他走在同一条路上，往同样的方向前行，前去寻找迷失的人，关心远离的人，牵挂处境困苦的人，懂得与哭泣的人一同落泪。教宗方济各五月八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到前一天在秘鲁圣拉蒙被册封为真福的里瓦斯修女。新真福是伊苏善牧仁爱圣母会的修女，1990年被仇教者杀害。教宗说，这位英勇的传教士即使知道有生命危险，但一直与贫困者，尤其是原住民和农村妇女同在，为正义与和平的福音做见证。他的榜样能激发所有人的以忠诚和勇敢服侍基督的渴望，请为新真福鼓掌。5月8日是世界圣召祈祷日，教宗解释道，这一天在各大洲基督信徒团体都为司铎圣召、献身生活圣召、选择传教和婚姻圣召的恩典祈求上主。这一天我们所有受洗者都受召教跟随耶稣，向他说是，效法他，发掘献出生命，以喜乐和热情服侍福音的喜悦。两天前，古巴首都哈瓦那老城区的萨拉托加酒店发生爆炸事故，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特别为爆炸事故的受害者祈祷。他说，愿复活的基督引领他们回到天主的家中，给予他们家人慰藉。今年5月8日是母亲节，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们致意时说，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母亲，还有那些已离开我们的母亲，他们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向所有母亲献上我们的祈祷、关怀和祝福。教宗方济各5月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出席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全体大会的代表。教宗在讲话中提到，在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战争，面对战争的野蛮行径，所有基督信仰教会蒙召重申对基督信徒合一的承诺和共同努力宣扬和平的福音。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全体大会于5月2日至6日在梵蒂冈举行，大会的主题是走向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1700周年庆典，从公元325年至2025年。教宗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了持续不止的乌克兰战争。教宗指出，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像任何战争一样残酷且毫无意义，但它影响更广，威胁到整个世界。他不能不质问每一个基督信徒和每一个基督信仰教会的良心。教宗说，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促进国际社会蓬勃发展，好能帮助不同民族和国家活出社会友谊，借以建立兄弟情谊方面，教会做了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对基督信徒的分裂所造成的邪恶的认识，基督信徒对合一的渴望日益增长。教宗表示，今天面对战争的野蛮行径，必须再次培养对这种合一的渴望。由于习惯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忽视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意味着容忍我们内心的污染，这使得大地成为冲突的温床。和平的福音先使人放下武器，再让军队解除武装，而这福音只有靠那些终于在和平之王耶稣内和解的基督信徒来宣讲，才会更加可信。那激励基督信徒的耶稣圣爱和兄弟情谊讯息 超越基督信徒的团体和他们的国家疆域。接着教宗提到了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全体大会的主题，指出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1700周年庆典恰逢2025年的禧年庆典，为此教宗希望2025年禧年的庆祝活动要有相关的普世大公幅度。最后教宗再次呼吁，尽管困难重重，但要继续走在通往基督信徒完全合一的道路上。教宗总结道，神学研究工作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反思，但是我们不能等待神学家同意之后才走合一的道路，我们要在祈祷、分享爱德工作及寻求真理中本着兄弟情谊前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份兄弟情谊。教宗方济各以一份亲笔文件成立了梵蒂冈之家，这是圣座的附属机构，依照教会法典具有法人地位，地址设在梵蒂冈城国内。文件说明，考虑到随着时间而形成的新情况，这个机构将四个基金会归并，他们是圣马尔大之家、罗马斯铎之家、保罗六世国际之家以及圣本笃之家。这四个基金会将不复存在，他们的财产将移交给圣座财产管理局。教宗表示，新成立的梵蒂冈之家将继续这四个基金会以接待工作为宗旨的使命，并按照主的普世羊群宗座宪章第43条的规定，在选举教宗会议期间将圣马尔大之家大楼留给参加投票的枢机们使用。多年以来，前三个基金会即圣马尔大之家、罗马斯铎之家和保罗六世国际之家，都是本着斯铎友爱的精神，为在圣座服务的教会圣职人员、枢机和主教、圣座外交人员以及来罗马觐见教宗或参加梵蒂冈活动的斯铎提供接待工作。圣本笃之家则为已退休的圣座外交人员提供适当的私人住所。梵蒂冈之家将遵行教宗随这份文件批准的章程，至于归并到新机构的这四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鉴于工作关系上的独特性，他们将被纳入圣座的工作人员中，教宗授权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审批梵蒂冈之家的工作规则。200年前，即1822年的5月3日，宝林亚历科女士创立了传信善会。现今该善会是宗座传教善会四大善会中的一个。亚历科女士来自法国里昂一个富裕家庭，她致力于不同的慈善事业，渴望为传教工作做些事情。传教善会的宗旨是通过向传教士提供帮助来支持他们的使徒工作。亚历科开始召集十位女性朋友，要求他们为传教工作祈祷和捐款，并邀请他们每个人再召集另外十个人，使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如此就组成了不同的小组。亚历科的想法也很快传播开来，这样一个真正富于传教精神的运动便穿越法国边境，也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年轻的亚历克心中所想的基本原则是为教会的福传工作祈祷和奉献。亚历克女士成立协会获得的成果启发了南希的主教福尔班让松，后者在1843年建立了圣婴传教善会，旨在让孩童参与传教计划，通过祈祷和物质上的协助，他们能帮助更有需要的同龄人。此外还有另一位女性，她就是比加尔，她于19世纪在法国为另一个善会 及圣伯多禄传教善会奉献一生，该善会的目的是支持传教区的修生。在传信善会成立100周年后，庇护十一世教宗于1922年5月3日提升传信善会、圣婴传教善会和圣伯多禄传教善会为宗座善会。如此，这三大宗座善会成为教宗的工具，以祈祷和爱德来支持教会的传教团。庇护十二世教宗在1956年把一个取名为传教联盟的组织提升为宗座传教联盟，该联盟由宗座外方传教会曼纳神父创立，旨在通过主教和司铎的牧灵服务，鼓励和培育灵洗的信徒履行他们的传教责任。在宗座传教善会成立200周年和被承认为宗座善会100周年之际，该善会创始人亚历科女士将于今年5月22日在里昂被册封为真福。册封真福大典将由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2，正面正向情绪第15节，灵感鼓励启发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从比喻意义探讨灵感，然后是如何增强对灵感敏感程度的建议。牛津英语词典从比喻意义将灵感定义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去做或感受某些事情的过程，尤其是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的动机。因此，如果按不同的情况，可以翻译为灵感、鼓励、启发等。让我们尝试从下面几则励志小故事的情况，去体会灵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满载亲吻的盒子。在一个正经历经济拮据情况的家庭中，父亲见到三岁的女儿用大量的黄金包装纸装饰一个放在圣诞树下的盒子时，他很生气并惩罚了她。第二天早上，小女孩把那包着黄金纸的盒子送给父亲，说，这是给你的，爸爸。事实上，那父亲为了昨天对女儿的反应有点歉意，但当他看到盒子是空的时，他的愤怒爆发了。他大喊，你不知道送人礼物里面应该有东西吧？小女孩含着泪抬头看着他，哭了起来。爸爸，它不是空的，我吹入盒子里的千个飞吻都是给你的。那瞬间，父亲体会到爱，女儿对他的爱，他对女儿的认识改变了，被压垮了。不久，一场意外夺走了孩子的生命。每当父亲灰心丧气时，金盒子成了支持与陪伴他的爱的火焰，光明。大象与一条小绳子。一位旅游者在一个大象营地里发现一只大象没有被关在笼子里，也没有被锁链锁住，只是用一根小绳子绑在他的一条腿上。那人不明白为什么大象不用力挣断绳索逃出营地。旅游者很好奇， 他问一位驯兽师，为什么大象只是站在那里，从未试图逃跑？驯兽师回答说，当他非常年轻且小时，我们使用相同尺寸的绳子将他绑起来，在那个年龄，绳子足以握住他。随着大象的成长，他已习惯于相信他无法脱离，且相信绳子仍然可以抓住他的，所以他从不试图挣脱。有多少人是被自幼成长过程培养的思维或长久习惯控制的，且都不愿意离开生活舒适区？以上几则小故事显示出，灵感长存并体现在平凡日常生活中，虽然不是尝试启发一些有如印度的德丽萨姆姆或马丁路德金或是什么备受社会人士注意的惊天地泣鬼魂伟大的行动，实际影响很多人的计划，这些灵感有如从内心涌出的微丝活泉，滋润心田，触动已被困境挑战或情绪起伏，也许已被麻木了的心灵，抚慰创伤，振奋精神，改变思维。从另一角度思考，启发原有却是隐藏的天赋，采取新的行动处理事物，改变生命方向，建立或改革价值观。灵感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去寻觅和实践我们渴求的幸福生活时不可或缺的积极情绪之一，我们要常与它联系，成为好友。
灵感常会在人不曾预料的一刹那间来体现，它不受控制或刻意想法下体现的，而是很自然的，无需在意识上的努力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名人的经验来加强对灵感的敏锐度。著名的企业家理查德·布兰森说，改变常规惯性的思考及行动模式，多探索新的事物，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来开阔眼界，跳出局限，观看全部。著名的作家厄尔·南丁格尔这样写说，记录自己的想法或尝试记下曾想到的任何想法或目标，虽然有点类似天马行空的思维，但无需考虑他们所带来的挑战或过多担心如何实现计划。爱因斯坦这样写说，常沉浸在大自然中，大自然能提供一个让人放下令人不安的想法和忧虑的环境，让创造力得以涌现。苹果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这样写说，记住我们自己是谁，可曾有过什么激励自己的经验，什么为自己来说重要的事情，曾放弃的一些梦想，如果这引起了共鸣，考虑花一些时间重新熟悉曾经激发您灵感的事物。荷兰的画家和艺术家梵高写说，当感觉不积极或倾向于自我破坏时，练习提高自尊心和自我的价值感。上述的名人对灵感的态度，让我们更能清楚地明白，灵感是非常重要的情绪，因为灵感让我们超越普通的经验和限制，唤醒我们意识到新的可能性。灵感也推动个人成长，愿意尝试新的可能性，改变看待自己能力的方式。换言之，灵感激发人的智力或情感，促使他要采取行动或发明某些事物，就是突然的创造性行为或想法体现了。很多人看不到自己的伟大，很多人认为只有成为全国头条新闻的人才是伟大的。事实上，在世界很多小角落，为改善人类所做的事情的人到处皆是，他们只需要努力 让世界和事情变得更好。灵感除了推动改善我们在人格上成长之外，即使是只实现了小小的梦想，也会成为他人的灵感的来源。我们除了要加强对灵感的敏锐感之外，要作为他人的启发激励，主动地与他人联系，让生命孕育生命。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3，正面正向情绪第15节，灵感鼓励启发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从比喻意义探讨灵感，然后是如何增强对灵感敏感程度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64，正面正向情绪第16节，灵感鼓励启发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尊重圣人们，加以敬礼，并向圣人们祈祷。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甘肃平凉教区传教的事迹。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Thank you.